爱是没有界限的。在儿童之家里，修女们除了照顾孩子的日常起居，使他们能够平安的成长外，还要想尽办法使那些生病的或残疾的孩子恢复健康，同时还要绞尽脑汁的让孩子们欢笑。这些有着不幸身世的孩子大都比较沉默内向，郁郁寡欢，而修女们深知生命只有常常喜悦才能健康成长。那么怎样才能让孩子们常常喜悦呢？有一回，修女们在垃圾堆里发现了一对母子，母亲已经垂危，但孩子生命力尚存。修女们把他们救回来不久，母亲就去世了。从那以后，那个小小的婴儿就再也不肯吃奶，也不肯笑，任凭修女们怎么逗弄，怎么抚慰，也不愿动一动他的小嘴儿。后来，有个长相与他母亲相像的修女走了过来，他便一下子咧开嘴笑了。修女什么也没做，只是走近他，他便笑了。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儿，但给了德兰姆母很大的震动和启示，使他意识到，只要是孩子，都会希望在一个父母双全的正常家庭里成长，即便是一个清贫的家庭。尤其是他们需要生活在母亲的爱里，这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。因此，仅仅收留他们是不够的，还必须为他们的未来打算。必须为他们寻找合适的养父母。但在具体操作这件事的时候，母母却表现得非常谨慎。一定要查清这个孩子原来的家庭，父母是否现在，是否有抚养能力。二，要尽量为孩子寻找印度籍的养父母。母母认为，孩子们如果能够在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文化里成长，就更好了。但是几年、十几年，甚至更久的时光过去之后，大多数的领养者仍然来自富裕的欧美，真正愿意领养弃儿的印度人实际上是很少的。有一对比利时夫妇甚至领养了一个残疾孩子，他们说，我们有足够的爱来教养他，同时我们有足够的钱来为他治疗。后来日本导演千叶茂树在为德兰姆母拍摄纪录片的时候，曾经专程前往比利时探访那个家庭。千叶茂树亲眼看到，那个曾经是弃儿的、皮肤黝黑的印度小男孩，被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怜爱着。他不仅有了父亲和母亲，还有了两个亲爱的小姐姐，他们甚至比父母更喜欢这个来自遥远印度的小弟弟。孩子的养母得意地对千叶茂树说，这孩子自从来到我们家后从没有生过病，一直都很健康，小姐姐们也非常照顾他，凡事都让着他。千叶茂树也看到，那个孩子虽然在镜头前有些羞涩，但黝黑的小脸上却始终挂着明媚的笑容。孩子的养父则说，我们现在不仅有两个女儿，还有了一个儿子，这让我感觉很幸福。我们领养这个孩子，使我们觉得印度离我们很近。如果还有其他国家的孩子不能得到妥善的照顾，那么我们愿意再领养一个。这个走入比利时家庭的孩子并不是唯一的幸运者，很多孩子都找到了很好的或比较好的归属。其中有些孩子的经历简直就是一部充满奇遇的童话故事，就像一个灰姑娘或一个穷小子，因为与一个王子或公主相识相爱，最后悲苦的命运得到了彻底的改变。而那些来自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、拥有不同身份的领养者，可以说就是他们的王子或公主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都不可能得到每个人的认同和支持，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。所以，当我们听到有人不理解，甚至反对德兰姆母的这一片苦心和善行时，我们就不会感到那么惊讶了。 反对的人认为，印度的孩子就应该在印度接受抚育，不应该送给外国人。还有人甚至怀疑姆姆在做一桩买卖。有份印度报纸就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《被出售的印度儿童》的文章。对于这些猜测和反对，姆姆只是付之一笑。姆姆从不平的那些误解他的人，在他看来，那些孩子都是他的孩子，只要他们能够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，他受点委屈不算什么。姆姆说，爱是没有界限的，人种、民族、国家、语言和信仰，这些都不应该成为一种限制，只要有爱，就能够成为父子兄弟和姐妹，就可以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。最最重要的就是是否有爱，而不是别的什么。对于每个被领养了的孩子，姆姆都有一份详尽的档案，他们的照片、简历以及领养家庭的有关情况都被详细的记录在几本厚厚的相册里。因此，这些相册就成了姆姆非常珍爱的无价宝书了。当有人来修院参观时，姆姆就会得意地把那些宝书搬出来，请参观者一起分享他的喜悦和幸福。而那些没有被领养的孩子呢？儿童之家自然就成了他们永远的家，修士修女就成了他们至亲的父母。他们要一直在这里生活，直到长大成人。当他们到了学习的年龄时，修会就会安排他们进入学校学习，等学成了再为他们安排工作。一旦到了婚嫁的年龄，修女们还要帮他们成家，只有到了那一天，修女们对他们的照顾才算告一段落。而他们也会带着孩子回来探望修女，这时候德兰姆姆就会跟他们开玩笑说，不是一个岳母或婆婆，而是20个或更多个岳母或婆婆在等着你们呢。